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今天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蒙益处，也求圣灵你亲自把你的话语释放在我们的当中，使你的教会被建造成为合你心意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接着来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我们一起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来，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好，那这第一节到第四节啊，那他一开始就谈到，就是那个在基督里若有什么样的劝勉，那个若有哈，好像看起来是如果没有仔细看，会觉得好像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会这样子来提醒我们哈。另外一个中文现代译本这样翻哈，他说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可以坚强起来？所以那个劝勉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是不是可以鼓励你怎么样可以坚强起来？那所以这个就不是可有可无了，而是我们整个在基督里边，前面保罗前面他不是谈到吗？谈到说，在腓立比的教会的门徒呢，他们因为什么？要因为福音的缘故，要兴旺福音，对不对？在兴旺福音的过程里边呢，他们是不是遇到艰难，遇到征战？什么样的征战？哎，传福音的征战。那传福音的征战，可能就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彼此之间的同工，彼此之间是不是同心合一？那就谈团队的合作了。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怎么为基督而来的这个兴旺福音，怎么为你所相信的一起同心？所以这边就这个若有哈，这两个字就不是谈到所谓的可有可无，而是从基督里边而来的一起的团队的合作，怎么来同心合一？那个同心合一，同谁的心，同谁的意？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哈，他说，所以那个源头在哪边？从基督来的生命，那这里边有三个方面会帮助我们可以坚强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劝勉。第一个，他说爱心有没有什么安慰，对不对？那在圣灵有没有什么交通？那个圣灵，那个圣字，圣灵的那个圣，圣灵的圣是虚字啊，原来的意思不是谈圣灵，而是谈人里边的灵，我们的灵有没有什么彼此在一起的那个团契，彼此的在一起的分享，彼此就是我们比如说林赖老师他们之间的那个灵里头彼此的团契，所以那个不是指圣灵的团契哦，是指人跟人之间从圣灵得着的这个生活生命，复活的生命之间大家彼此的团契。那团契就很多面向了，不是只有交通而已啊，讲讲话而已，而是经验的分享，然后经验里边的见证，经验里边的那个分享里边造成的那个鼓励交通，所以他用的交通是在这个上面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爱心有没有什么安慰哈？最重要的，你谈这一切交通等等。最重要的是你在爱里头，在基督给我们的爱里头，有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需要？有需要你谈出来，人家才会觉得有重要。如果你觉得你重要，但是对方不觉得重要，你讲再多，他会觉得重要吗？一点也不重要，他觉得你真的是唠叨，对不对？你真的是多言多语，你只在那边发表你的高见。因为他没有看到那个是他的需要啊， 所以在爱心里边，你要能够安慰人，最重要的相对的就是看到那个需要，那心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慈悲跟怜悯？那慈悲怜悯就是谈到一件事情了，我们的基础这方面的劝勉坚强起来，就是在于怜悯人。怜悯呢，会向审判夸胜。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有没有怜悯。当然，也换句话说，你不是在怜悯同情罪哦，不是同情他这个罪人的犯罪哦，而是同情怜悯这个可怜的罪人呢，对不对？所以这里边要有智慧哈，那里边有智慧就是神而来的那个怜悯了，那以致人可以被挽回回来哈。那这个里边就是谈到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爱，发现需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彼此的团契，然后我们当中有没有那个神而来的那个怜悯？好，那所以在这个上面。接着保罗继续就谈了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了。接着他谈到整个怎么如何来同心的，那这个同心呢哈，一样的哈，在中文现代译本它的翻译，我觉得更能够抓到这个意思哈。他说如果有的话，我就请求你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什么目标，就是意念相同，意念相同那个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目标哈。同样的目标，然后呢，同样的什么爱心，然后以至于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情感和一致的想法，所以好让我可以怎么样？保罗他这个老师可以心里头充满了喜乐。那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积极的同心的三个方面的目标啊，就是说什么爱心，第一个你要目标要相同，然后同样的爱心，然后共同的一个感受感觉，然后一致的想法。所以如果要同心，我们说一样的话，一样的心，一样的意，一样的果子啊，是不是？那当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样的目标？神的目标啊，从上帝来的目标啊。那如果各位哈，我不知道听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最近那个张思聪牧师，就是在台湾做那个唐纳他们送权的医治的一个授权的一个老师哈，一个牧者。那他你如果你去给他服侍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他最后怎么说哈。他听完你讲了很多事后，他会问你说：“我们现在安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然后他帮你引导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问你说：“那耶稣现在怎么对你说？”你在很多的心情的起伏冲突，他就问你说：“那现在耶稣怎么说？”哎，你通常听到耶稣对你怎么说的时候，你的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自己坚持己见的想法就放下来了，你就会拿到谁？拿到耶稣对你说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在灵里头彼此有团契的时候，彼此有这样的一个一起来到神面前去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对我们在建立团队彼此合一的上面，这是最大的基础。不是我的意见，不是你的意见，也不是你的好跟你的不好，而是谁？而是基督在我们当中的意见。那所以当有这样的时候呢，反过来到了第三节，对于同心所造成的几方面的阻碍，保罗继续列了一个清单，第一个，凡事不可什么结党；第二个，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说有一点点文言文听看不太懂。他这边谈到就是贪心啊，贪什么心？你不要贪你自己的名，贪名，也不要去贪财，也不要去，更是底下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贪心啊。那这个呢，当你 不可结党，不可贪图的时候，不贪心的时候，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意思就是什么？意思的反面就是常常会骄傲了。如果你没有这些骄傲，没有这些贪心，没有结党，然后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哎，这样子就少掉了这些同心的阻碍了。那这个也是给我很大的参考，不单单是参考，而是给各位在我们现在开始要新的团队组成的时候，什么团队组成？幸福小组了，对不对？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会常常遇到这些事。那个结党就是我刚讲了嘛，哈，你会不会偏袒某一个人所采取的强烈的意见？当你 会同意他，他们就变为另外一个小群体了，那个就是结党了，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基督的，那就是出于什么？你这个旧性情的老亚当啊，你的意见特别的凸显，你的意见特别的 会吸引人，但是这个是出于神的意见吗？还是出于人的？那这个就是造成结党里边很大的个人魅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所以到了第四节，他就谈到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提醒，就是不要顾自己，也要去关心别人。那当这样做的时候，我想整个团队就会合一。那团队可以合一，接着保罗谈到说怎么合一，进一步的基础，他谈到什么呢？谈到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做 的理由，那就是在我们下面的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这样看了，
到十一节就好，十一节就好，好，他OK。我们所以保罗接着说，除了这些我们知道的几个面向之后，他谈到这个的，就谈到更具体了。我们刚刚谈嘛，那神怎么说哈？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这个是整个今天的金句哈。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那个心呢，就是指脉的哈，你的心思啊哈。那也是整个这个合一，整个合一的整个要诀就在这里。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那这一切就会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那怎么以基督的心哈？另外一个原来直接的翻译哈，原意哈，他说要在你们里面去思想，然后是按着耶稣里边的样子，意思就是我们里边有没有常常在里边想谁？想耶稣，他的心思是什么？你要在你的里面去思想啊，那而不是去听别人怎么说而已啊。别人的说法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也是一个参考，但是最重要的判断，最后的 final， 最后的决定在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呢？那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也就是你要常常在什么，在你的里面去思想谁？思想耶稣他的心。好，那问题来了，那你的心常常在想什么？还是你都没有心思在想？甚至有人听人骂人，你的心包被什么给吃走了？对不对？那来了，意思就是你要去看到 耶稣的心是什么的心呢？你自己回想，你觉得耶稣的心有哪一些心？那耶稣的心，你第一个想到最直接的是什么？是那个行淫乱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哎，那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嘛，对不对？所以在面对很大的这种人家的判断的时候，耶稣是这样说的哦。所以那是什么的心？那是一个救人的心嘛，对不对？为了就是要救这个行淫的妇人，对不对？那你里边会有耶稣柔和的心吗？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我就使你们可以得什么安息。耶稣那是什么心？耶稣是让你有一个得着恢复的心。耶稣总是鼓励我们柔和的心，对不对？然后刚刚讲赦免人的心，然后最重要是什么？耶稣常常讲一句话，他说 我是以父的事为念，是不是？耶稣就在示范一件事，他常常里面在想什么事？他在他的里面在想什么事？他在想天父的事，天父托付他要完成的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怎么在你的里面去思考耶稣的心。耶稣也这样思考天父托付他的心呢，对不对？那他遇到彼得软弱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还帮他烤鱼，对不对？还去服侍他，然后还是问他，你爱我吗？对不对？这个就是耶稣常常体恤我们的心啊，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啊，对不对？体恤我们的那个不完全啊。那所以相对的，你在面对你的团队，别人很爱讲话，然后别人意见很强烈，在沟通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赶快摸着自己的心，摸着自己的心说，主啊，我这里边该怎么反应？是不是？好。实际上，如果你这样摸，对方也看到你在摸你的心，是不是他自己也会摸着他的心呢？是不是被狗给啃掉了？不然讲话怎么这么冲呢？对不对？所以反过来就是常常里面要想到耶稣的心，所以实际上这也是在处理我们的冲突啊。好，接着第六节就谈到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这个里边很多的讨论哈，就谈到基督本身基督论哈。但是我们现在时间不够，没有办法谈这个，只能够谈到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什么？那个形象就是他的本质啊，神完全的本质啊，他没有去滥用他跟神同样的这个特权。所以他就不坚持自己跟神平等的那个地位，那这个就是不强夺哈。那接着不强夺之后呢，他说反倒怎么样？虚己啊，那个虚己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所以你看哦，约翰怎么谈到耶稣？约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谈到什么？就谈到道成肉身，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谁？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谁？就是神。那换句话就是，耶稣本来就是神啊。虚己，然后就好像一个国王突然变为什么？变为打扫的阿尚，然后受尽了人的指使，然后还羞辱，你觉得你受得了吗？如果你是这个国王，那为什么耶稣要选择这个？保罗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虚己啊，把最高的地位放到什么？放到不同的等级的地位，最低的地位。那 所以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什么榜样。那所以在这里边，对于听到 这个讲论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你要想哦，腓立比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那些看到这封信的人是什么，他们是罗马公民呢，对不对？他们在马其顿，他们是属于罗马行省的罗马公民呢，就像保罗也是罗马公民呢。如果罗马公民他犯了罪，他会不会接受像耶稣那样的刑罚？基本上，如果你是罗马公民，你不会接受到这种最残酷的刑罚。可是保罗用了耶稣当作例子告诉他们，所以对于受信的人来讲，腓立比教会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就好像今天各位你听到这样子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会啊，对不对？怎么有人会这样做？可是耶稣就这样做。这样做了之后呢，我们在形成同心合一的团队的时候，还要这样坚持己见吗？还要这样比拳头吗？对不对？哦，所以接着你看哈，八节就谈到，既有人的样子，自己就谦卑，就卑微，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死在什么？十字架上。那这个就是看到耶稣虚己，虚到一个采取的行动，采取的整个表达的意义。那这个就是神谦卑的最高记号啊。那耶稣整个在这里，保罗说到的这件事，是彰显耶稣的伟大吗？还是在谈另外一件事？他彰显出他常常以完成神的心意，神的顺服神的心意为念，所以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刚刚讲，我们刚讲那个心呢，有没有？对吧？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嘛，那个心是哪一个心？存心顺服啊，顺服神的心意啊。好，哎，谈到这边没有结束哦。第九节谈到一件重要的事，这个是整个天父高举人、高举人的一个方法，高举人的一个法则。他说什么？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很特别哈，跟我们人的逻辑完全不一样。神使耶稣基督超越一切受造之物。所以各位，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一件事，对不对？因为耶稣将他，神将他，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后面他说什么？叫一切在天上、地底下的，还有地上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什么？无不屈膝。所以各位，当你在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就是二章十节，在一切受造的天上的受造物、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甚至我们不知道的哈，因为耶稣的名无不什么屈膝啊。所以这个会带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祷告的一个什么一个应许跟信心啊。那特别你在行使征战的时候，你常常把这段话搬出来，好不好？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特别各位，如果你有在赶鬼，你用这个名行使权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魔鬼他懂了，那个邪灵他懂了，那个你里边的那个搅扰的权势他知道哦。好，所以十一节就说无不口称什么？耶稣基督为主，那个主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个主啊，我们在中文和本翻出来主哈， 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肉的嘛，对不对哈？看不到那个味道。如果你去看到那个74译本哈，犹太人他们翻将74译本74位的文士，犹太人翻成希腊文，对不对？把旧约翻成希腊文，他们只要谈到这个主这个字啊，他们都翻成什么？都是翻成耶和华。所以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耶和华，那个地位 就不是只有主的那个味道了，那个味道是什么？就是与父同等，他就是上帝啊。所以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耶和华，为上帝。所以各位，你在祷告的时候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为你应用这个经文的基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祷告为什么会有权柄，你祷告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恶者会服你，因为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那所以各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在行使权柄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把握，你是奉谁的名，你是奉谁而来的那个授权，你是奉谁而来给你的那个权柄在宣告。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上帝。二者要不要听？对不对？那这个是属灵界的，那属我们物质界的呢？现在回过头来了，属灵界都懂这个窍，那我们这个属物质界，我们在彼此团队合一的时候，我们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各位，我们要合谁的心？我们要合谁的意？你不要跑到耶稣基督以外的授权哦，你就会被 K 啊！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名字底下的话，你就受到谁的保护？受到耶稣基督的保护啊！所以各位，我们在团队，在每次合一的这样的聚集的时候，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思都知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个什么耶稣的什么那个保护伞底下，阿妹吗？那这样子就会荣耀归于谁？归于父神，阿妹。那好，那接着我们从12节到18节，我们再来往下看，好不好？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戒证在战经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在神在你们里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的每一义。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 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Amen。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我与你们一同喜乐。
好，18节。好，接着保罗谈完前面的那个整个用基督耶稣为最高的这个基础的时候，后面他就谈到另外一方面，怎么更加的长进。从12节这边来看的话，他说怎么说呢？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常的顺服，那个顺服哈，常顺服哈，他没有谈到顺服什么内容，但是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得到什么？应该就是前面提到保罗的教训嘛，对不对？还有怎么样？还有就是怎么去顺服圣灵的工作，顺服神的权柄啊？因为保罗常常讲，他的教训不是出于他自己啊，是出于谁？是出于神呢、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顺服里边呢，他说，就算我不在你们当中，你们他相信你们更是顺服。所以我们顺服的对象是谁？是在于神的里面，神的心意啊、 那以致我们在那里边，因为我们常常在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基督里边去思想，那我们愿意顺服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这就会怎么样？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一句话很特别，恐惧战惊，保罗常常用这个很特殊的讲法。他在我们前面在读那个哥林多后书，有提到提多，对不对？也一样用这个字哦。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七章十五节那边呢，提多常说什么？想起你们众人顺服是怎么样恐惧战惊的接待，有没有？那以至于他说，他就使你们的这样的心越发的什么，被鼓励起来。那所以这个恐惧战惊呢，会什么？当你用这种态度的时候，就是指你对神一个完全的敬畏。你开始常常心思想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常常知道你在跟谁有交通的时候，跟着神的话语顺服他的时候，这会做成什么？会做成保罗说的得救的功夫。那个得救，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救恩。那意思来了，某方面来说，神的拯救是完全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对不对？可是你要不要该摆上你该有的那个顺服？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愿意服在神的下面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如果你不顺服的时候，就什么？就苦头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出于神完全的恩典，对不对？那你也要不要愿不愿意顺服？要顺服。所以这是谁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你不要再去推给魔鬼了，好不好？不要让他那么无辜了，你推给他，他也说你不得救，你就跟我是同伙的了。他会谢谢你啊。因为这个你要很清楚，有一些东西是你该负的责任，阿妹吗？好，然后所以这样的来说呢，因为你们立志呢，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那个立志这边又很特别，这个立志你把它圈起来，这跟罗马书讲的那个第七章讲的立志不一样哦。这边的立志行事都是什么？都是根据什么？我们心里运行的神的工作。罗马书七章那边谈的，你们立志行善，什么？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常常用这个话来安慰自己，对不对？还是要立志嘛，对不对？立志不立志，立志总是好的。但是那个立志是什么？那是凭自己的意思啊，凭自己的那个意志啊。在立志，这边不是哦，这边是靠谁？这边是靠神的工作哦，因为是我们心里运行神的圣灵呢。然后，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有时候我们是会这样子哈，会靠自己去立志，对不对？就罗马书七章那边嘛，所以凭自己去行事嘛，结果呢，就一败涂地嘛，那。换句话，还有一种半吊子的叫做什么？源头知道是顺服神，然后在神里边愿意立志，然后愿意顺服神。可是有时候呢，行事的那个部分，做事的那部分是靠圣灵吗？还是靠自己？有时候靠自己，结果还是一样一败涂地，对不对？所以不要是掺杂。那所以整个源头既然是神，你就顺他，顺着神。那顺着顺着，你就会在你的情感意志里边被神恩感。你恩感到一个程度，你就愿意什么？你愿意从里边去贴神的心，你愿意从里边去说神啊，我愿意。你愿意的时候，你去做他的时候，你就会甘心乐意。你甘心乐意的时候，你就不会在那边计较你的面子了。不会计较你的名声的，不会计较你的什么，你的面子在哪里了，对不对？ 那个结果就不一样。所以那样子会带来整个什么？你自己得拯救之外，得着救恩之外，你的团队也会不会得着救恩？也会得着救恩啊！大家一起 蒙恩啊！好，好，那接着呢？他说，所以凡所行的都不要什么发怨言、起争论。谈到这个事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保罗引用谁？引用出埃及，他们四十年在旷野，对不对？那四十年的那个不顺服，用两个字就是什么？发怨言，对不对？你发怨言的时候，就是离开神的同意啊。你离开神的同意，你就是跑到哪边去了？发怨言，你就跑到魔鬼的阵营了。了解意思吗？那所以在团队里边，这个是最需要被提醒的，谨守你的口，不要在那当中发怨言。啊，保罗再次提醒所有的在教会里边，所有的为了兴旺福音的团队，不要发怨言。你要怎么样？常常多赞美。当你在那边快要发怨言的时候，提醒自己感谢赞美主。转个弯吧，哦，然后呢，这样的做就会使我们怎么样？无可指责，诚实无畏。那个诚实无畏哈，诚实无畏就是 pure， 就是纯真啊，纯真的意思，纯一的意思啊。那这样的时候呢，当我们面对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神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那个没有瑕疵就是在谈到前面这个诚实无畏哈，那这样会使我们做成这样的工作哈，你就不会像那个去日月潭常常看到那个广告了哈，不纯就会砍头哈。神希望我们都是纯真的、纯一的哈，阿妹吗？
阿妹。
那所以呢，在这里意思就是，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纯真的时候，你就会顺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你们肢体当中就不会发怨言，对不对？团队当中不发怨言，然后你对你自己呢，你要诚实无畏、纯一，保持一个纯一的心，对着神，不要掺杂，啊。那掺杂就有点麻烦了哈，掺杂会让人家搞不清楚，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啊？啊，然后呢，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然后保罗就鼓励哈，他说这样会让他得到一个啊，他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口说没有空跑，然后也没有徒劳，这样子这是保罗的心，也是整个。教牧的心呢，哈，他以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说出这样的一个，那另外一个呢，他说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信心当作祭物献在神的面前。那这个是一个好美的一个画像，对不对？当团队这样做的时候，所以看来看去，保罗好像谈一件事，哎。当我们在这样传福音的过程，同心兴旺福音的时候，然后在团队里边彼此这样子，彼此成全，而不是彼此煎熬，对不对？不发怨言，然后会做成一个什么得救的功夫，是不是？那这个是为了什么？为了各位将来可以当做一个祭物，哎，那样的好的信心献在谁的面前？献在神的面前，哎。当你现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什么永恒的永恒的永恒里面去了，是不是？你就跨越了人的这个限制了，你就进入了神的同在里面去了。那保罗在谈的是这件事，所以那个是在谈一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当你这样做，不单单叫人得着福音，你自己也是不是也被成全了？对不对？你成为一个什么？像约翰讲的啊，在那个启示里谈的，你就是成为那个得胜者，你就跟神同坐席， 对不对？同坐席在哪里？在神的最大的这个会议厅呢，同坐在那个治理宇宙的那个最中心的那个核心的会议里边呢，你坐在那里与神同坐席。保罗在谈的是这个，他就可以把各位当作祭物献在神面前。那当这样献上的时候呢，他说这是他最大的喜乐，而且跟我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愿我们都一同得到这喜乐，阿妹吗？好，那所以十八节他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是保罗属灵的很大的一个看见，一同的兴旺福音，一同的叫人得着福音，然后自己也被什么成全，做成神要做成的样式，成为一个得胜者。然后好，接着呢，他就谈到另外一段的，那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来是的是要怎么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也快要去。
好，没有关系，全部念完。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
好，接着保罗他谈到，因为那时候他被关，对不对？那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已经在罗马，他写这些书信。那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因为他真的是关心整个教会，那所以他就谈到一件事。他就说，我就靠主耶稣的指望，那个指望呢，打发了谁？提摩太。当他打发这个提摩太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从后面的这个经文里边就看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差派了一个代表保罗他自己的人，那就是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然后除了代表之外呢，也代表什么？提摩太可以是一个跟保罗一起同心工作的人。前面我们不是一直在谈同心吗？他也差派了一个跟他同心服侍神的人，那个人就是谁？就是提摩太。所以那个可以代表谁？可以代表保罗。那也代表说，当你遇见了提摩太的时候，如同那个就是他所差派的使者，大使。那是为了什么一个目的？到了后面呢，他说那个提到一件事情，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谈到什么？谈到都求别人都是求自己的事，并不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什么？当保罗差派提摩太去的时候，是为了谁？是为了耶稣基督的事，也就是为了整个建造教会。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知道他说他一样兴旺福音，他跟他同劳，好像是他的儿子一样。那这样子呢，所以他就二十三节里边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样了结，那个我的事怎么了结，实际上 这件事也是整个腓立比教会大家所关心的事。谈到一件事情，他在罗马可能接受审讯了，然后那个什么判决要下来了。这个是指保罗说看出我的事、哦、那所以大家会不会很关心保罗接着会怎么样，是生是死了，对不对？还是会被监禁 到怎么样，还是会像那个老约翰一样被打发到提摩海岛去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边他们就很关心他。那这个事呢，以致他们就透过这样的问题，他就打发谁？打发提摩太去到他们当中。那这样子也是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当保罗被限制的时候，他的事工有没有被限制？没有被限制，他反而透过他手上跟他同工的这些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甚至还有教会所差派的腓立比教会所差派的另外一个同工，后面你们刚读的这个谁，那个以巴佛提，对不对？那一样的，就是透过这些同工大家一起的时候，就没有受到什么政治上的限制了，整个被监禁的限制了，所以一样在服侍神。那所以各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到我们要建立团队，是团队的运作，不是一个人的运作，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会变为是一个不一样的平台，整个服侍的平台、服侍的方式都改变了。这种那种那个假巴掌，对吧？如果你是一个人当做一个头，全部你发号施令，你就好像那个什么巴掌官，什么巴掌要打开所有的连结，都连结到什么？就弄一个巴掌官，对吧？那个头嘛，对不对？什么事都要经过你同意吗？什么事都要经过你的协商吗？对不对？但是如果反过来呢，像保罗建立的团队，他所带出的服事就不是这样子哦，有代表，跟他同工，而且是跟谁同工？是跟背后我们看不见的这位上帝，耶稣基督同工了。所以那个就会形成一个不一样的格局。什么格局？好像是一个渔网、格子网，对不对？都可以承接那个压力，都可以一起的同心，可以一起去什么？得人如得鱼啊！啊，那个就不是蚂蚱瓜的结构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讲的是，谈到怎么实际在建立团队，怎么透过这个团队兴旺福音，使整个事工不受地上的这些政治性的监禁啊、困难啊所限制住了。所以后来他也提到这位很重要的同工谁啊？后面的那个二十五节，他说以巴佛提，有没有？他也是为了代表他们腓立比教会，所以他差派一个同工去帮助谁？帮助保罗啊，所以是互相的嘛，哈。那在这个当中呢，他就谈到说，他就是与他一同，二十五节说与我一同做工的，一同当兵的，然后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所以实际上这里又谈到一件二十五节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有好几种身份哦。第一个是什么？兄弟，所以是一个家人的关系，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一个呢，与我一同做工的，所以是一起在服侍的同工哦，对不对？然后呢，也是一同怎么样当兵的，所以是什么？一起在冲锋陷阵的，所以有至少三种身份呢。第一个是家人的身份，第二个是在服侍工厂的同工同事，然后第三个是什么？一起打属灵征战的什么一起的伙伴、哦、所以是三合一的方式在服侍。那这三合一的服侍就不是单一的哦。如果是单一的话， 你在部队里边你会怎么样？长官下一个命令，下面的人就说什么 Yes， 对不对？你就立正站好吗？是不是？然后叫你往前 跑五百公尺你就跑五百公尺吗？去那树下绕三圈你就绕三圈吗？那个是什么当兵的关系哦？可是如果这个里边又加上什么是家人的时候会怎么样？讨论事情做事就又不是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可能还有家人爸爸妈妈的爱啊，爸爸妈妈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啊，对不对？那个关系 会不会更加的不一样？不一样哦，是不是？所以这样子的服侍起来，以致在工厂上的服侍，果效会不会更加的加强？会啊。所以这个里边，保罗谈到一件，它不是一个单一面向的服侍的一个层面。所以在建立团队的时候，各位，我们也不是只有单一说我说了就是哦。你有手足之情吗？你有爸爸妈妈的那个心吗？对不对？你有小孩子愿意受教吗？是不是？如果在这个上面你去看这个关系的时候，就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可以把这三种方式放在一起。保罗是这样做的，保罗建立的团队是这样的，在整个服侍神的。好，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才会看得到谁，看得到那个以巴弗提怎么服侍保罗。他说他怎么样，他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怎么样全然的摆上，几乎快死了，不顾性命。那这个不顾性命是为了补什么？要补足腓立比教会，因为距离罗马多远？2000多公里耶。如果不是走船路的话，你光是走那个山路2000多公里耶。为了弥补他们这种距离上的不足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不足，但是呢，透过谁？透过以巴弗提全然在那当中补足给保罗。那个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家人的关系嘛，对不对？又有什么军队的关系？又有什么同事的关系啊？所以以致那个服事上就态度上完全不一样了。阿妹吗？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好不好？我们要一起兴旺福音，目标很明确，没有错。可是里边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关系，我们要去考量。它不是只有单一面向，只有军队，只有 order， 还有什么？还有家人，还有同侪。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这是神在基督里边向我们说的话，以致我们的思考会不一样，以致我们在对待人的方式也会不一样。阿妹吗？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一起有那彼此家人的关系，你也帮助我们一起有那个同事之间的情谊，可以彼此成全，也更是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像军队一般的勇敢。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一起同心的兴旺福音，一起的完成你所托付于我们的完成福音的使命，也叫我们在这个完成使命的过程里边被成全，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祭物。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耶稣。